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请看讲义48卷1366页。我想这边补充一下安那班那16分，就是出入喜的16圣行。那因为大智论这里他只有提到如先说，但是其实并没有仔细的提到入出喜的16圣行。那大家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卷27大正藏30册432上南到中南，432页上南到中南，那边提到16圣行。16圣行，殊圣的圣。那第一个就是修学者在学入出喜的时候，那他能够知道他现在喜这个呼吸是很长，第一个是长，入出喜长。那有的在入喜跟出喜之间它中间有换气的地方嘛，那有的它是仔细观察在入喜中间出喜中间这个地方它比较短，所以那长短有的是说我呼吸这很长，或者这个喜比较短，不过有的它长是指入喜出喜长，那在换气那个地方入喜中间或出喜中间那个地方比较短，他那个地方也要注意，也要专注了，不是说呼吸然后呼吸中间有时候就把它跳过了，其实那个地方还是要注意。那第三个是观习变身，就是有的呼吸到某种程度很深入的时候，它不只是口鼻呼吸了，它这个习可以变到全身毛细孔，那这是观习变身。但是观习变身在经论之间有一些出入，清净道论的话它并没有提到毛细孔变全身，它说这个习这个呼吸从开始到中间到结束这完整的过程它很清楚，这个叫习变身。但是在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大毗婆沙论坐禅三昧经诚实论等等都有提到习变入出毛孔中。那有关这16圣行谈的比较详细就是慧明法师他的博士论文有关于声闻地中所缘的研究对16圣行谈得非常详细，大家可以参考。所以第一个观习长，第二观习短，第三观习变身，第四是除身行，除就是去除的身行。那这里的身形主要指的是种种的僵硬啊不愉快的感觉啊这些那让身心得到清安，特别是身的清安去除这种僵硬不熟练不快的感觉让它柔软轻快，比较着重在身方面的那他在修学的方法就是在入习出习中间那个空习位以他为所缘来观察，这个除就是让身形静止的意思了，除身形就是让身形这种硬不快的感觉让它静止。那七觉知有的分成除觉知那个就是清安觉知。 或者身体的疲倦啊，睡眠啊，种种出众的状态，让它极静。第五是欢喜，就是产生那个欢喜感觉。第六欢乐，像第三禅它有离喜妙乐嘛，第二禅和初禅它有离生喜乐啦，定生喜乐的喜或者乐。第七是观心行，刚刚是身行嘛，现在是心行。观心行主要就是心的那种想，还有思心所，种种想啊，思心所。那第八是除心行，就是有关于内心产生的种种我慢呐，或者思维我是有无，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那这些跟愚痴的想或者思种种一起产生的慢呐、戏论呐、造作贪爱种种。这些心念只要一起来呢，就马上赶快把它断除，这个叫除心行。再来观心入初息，心这时候就要非常清楚了知现在到底是有贪心或者离贪心，或者有嗔心或者离嗔心，或者有痴心离痴心，到底有没有调举，有没有极静，或者起善心或者不善心，这些呢都如实了知，这个叫观心，观心到底有没有贪嗔痴极静善恶等等。在第十是观喜悦，那像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容易产生昏沉啊、睡眠，那这时候呢，要修光明想，取这个净妙相，比如说思维法义啦，提起精神，让心喜悦。那另外有的他在观某个东西的时候，就妄想纷飞啊，这调举恶作。非常散乱纷扰，这时候就要第十一个方法，要制持，制就压制了，让它摄持收摄，让它安住极静。太昏沉的就要让它高举，太高扬的这个妄想纷飞的，那就要把它极静，让它静止下来。第十二是观解脱，观解脱就是这有些现行的五盖啊，贪嗔睡眠吊诡疑，这些呢都让它远离，得到心的清净，于诸盖中心得清净，这叫观解脱，观解脱心息。那后面四个13 14 15 16 13是观无常，14是观断，第15是观离欲，第16是观灭。观无常，那无常是诸行无常，这是法印嘛，无常是一个很重要的共相。观断也的是解释，它是见道所断，就是断种种的见惑了。那修道所断，这个跟离欲配合。最后观灭，灭就是一切依，五蕴啊，种种所依，这些都能够灭，得到极静安稳。有这16个，大家可以参照。好，接着我们回过来看讲义。 1366页。那我们调身调息，能够细心观息之后，接着观身是四大假合，这个就是在前面经1355页啊，观身四大那边的譬喻，就是像一个屠牛的屠夫啊，他把牛分成四份啊，来这样的观察。那修行者不是说去宰牛了哈，他是观身啊，是为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这样的观察啊。是身，就我们这个身哈，是外四大变为饮食。外四大，我们人总要吃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有外四大的这些地水火风组成的种种食物啊，哈，来摄取它，当作我们食物，变为饮食，充实内身。那这些地水火风的特性，地是坚性，水是湿性，火是热性，风是动性啊。这四事啊，变为饮食，那入到我们里面就成为身。这地水火风四大当中啊，地大有我吗？没有啊，啊，所以这四大当中，个个无我无我所。水主志向，不随人意。就地有坚相啊，那地随着它自己的坚相，那水随着它的湿相，各自顺着它自己的相啊。四大还是依着这四大种各自原本的性相啊，不会说随着友情我要让你这样，不让你那样啊。虽然说我们这么样的爱护我们身体，但是这身体在经典上讲，它是最忘恩负义的了。怎么说呢？你这样子照顾它，又吃啊，又进补啦，啊，它永远青春永驻吗？永远不生病吗？没有啊，啊，它是最忘恩负义的。所以这样子生呢，啊，随着四大，那四大不调的话，就生病了啊，不随人意，苦空等也是如此。若坐若立啊，这在解释经文1355页第一的第二行啊，以刀杀牛分作四分，坐四分矣，若立若坐观此四分，就是行住坐卧，它采取坐的跟站立的这两种来观啊。有人就问，那为什么要坐禅？我来卧禅不行吗？问题是卧的话就容易懈怠啊，没多久就睡着了，那卧着懈怠，身也不动心也不动啊，就容易昏沉睡眠。那如果不断的行走，虽然说有常行三昧，但是如果功夫不好的话，则心乱，身不静止，心也不静，所以采取坐的比较安稳，立站立啊，欲以眼见事来比拟所不见的，所以说譬喻啊。四大我们看不见嘛，但是譬喻说，这牛分成四分啊，来比喻四大。牛就是行者的身啊，屠夫就是行者啊。刀，这个刀不是说真的去拿那个刀子去杀牛哈，所以我们靠立智慧，夺牛命，那就是破身的一项，就破除身是一啦啊，那把它分四份，四份就是有四大。屠者观牛四分，更无别牛，就是四分之外，地水火风之外，更没有实在的神我啊。那这牛分成四分以外，并没有别的牛，亦非是牛啊，四大也并不就是神我，行者观身四大也是一样啊，这四大跟身呢，那非一非一，这四大不免为身，虽则合， 四大有四而身是一，又四大是总相，身是别相。总相是共相，比如说每个人都是由四大假合而成的，每个都有四大，都是地水火风嘛，你有地水火风，我有地水火风，所以这个四大是共相，大共通的。但是你的四大组合出来，是又很庄严，那我的四大组合出来是这么的丑陋，就有个别的差异，这就有别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等等。若外四大不名为身，像食物啦种种不名为身，但是我们摄取它，假名合合假名为身。而我不在四大中，四大不在我中，我去四大远，就是说我离四大，离四大也能制作一个实在的我，但以颠倒而妄执有实在的身。那这一段主要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身只不过是四大假合，不要执着一个实在的身。用是善空智慧分别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来观身。那观身念处之后，接着然后入三念处，身念处熟悉以后，紧接着就观受念处啦、心念处、法念处，都是观苦无常空无我而入道。好，接着观内身不净，身有36种不净。又此身从脚到头顶头发，又从头顶的头发一直到脚，那身体表面呢，只是覆盖一层薄皮，反复思维，没有一处是清净的。法毛等乃至脑膜，略说有36，广说那就无量了。那底下是解释经，经有个譬喻，就像说农夫啊，他种了很多的农作物啦，开这个就是谷仓，里面看到很多的农作物，谷仓是身，农夫是行者，那么在农田上面种稻谷，这是行者的身业因缘，就祸业苦，我们身体造业啦，感得的果报。那结了果实放到谷仓里面，这是行者的因缘熟而得到身，也就是有烦恼啊，有造业啊，感得这个苦报身。那身就是这个谷仓了，那谷仓里面有稻麻黍种种这些身中种种不净。农夫开谷仓就知道里面有麻啦、黍啦、麦豆种种别异，那这是行者不净观。那刚刚是肉眼，农夫他是用肉眼来观察，那现在我们行者要开慧眼来观，来开这身的那种仓库，然后知道这身中有种种不净充满，一定会败坏。败坏有两种因缘，一个是外来的破坏，比如说这个谷物啊被偷啦，被搬走了啦，那另外呢，就是自己你没有偷，没有动它，它最后也会无常败坏嘛。那我们的身也是一样啊，要么就被杀害啊，被破坏，或者是自己最后也会老死，无常坏死啊。而此身中只有屎尿不净啊，种种这些污秽的精液而已。那观内身不净以外，在观外身就是死人尸体败坏种种不净，以观内身不净，那么现在在观外身败坏。所以说有两种不净，一者是已坏，已坏就是死人的尸体是已坏， 胃坏就观内身36种不净。先观己身，这身体胃坏还有心事。那如果烦恼比较薄的是立根的人，他观身不净就会产生厌离心。那如果是钝根，烦恼比较深厚的，自己观不来，看外身，就观死人已坏，会觉得畏惧可怕。好，以下就提到观死尸，有九项观。如果死尸一日到五日开始，或许还有亲属邻里来守护他，这时候禽兽啊不敢接近了，还没有来啃食。不过那个尸体还是会变坏嘛，有青瘀啊，膨胀，脓血流出，腹脏破裂，五脏烂坏，有大小便啊，种种臭醋，深可厌恶。那行者心里要这样想，这个色身本来非常美好庄严啊，走来走去啦，言语啦，种种容貌非常艳丽，姿态动人，祸乱人的五根，让人心动。那淫者爱着，起那个贪爱的心，会贪着他的好身。但是现在死了，今者观之，好色又何哉呢？如佛所说，这如梦幻泡影，只是欺狂我们无智之眼。那么现在真实的情况已经显露在眼前了，那身就是这样子啊，最后会死，会败坏。那行者应该这样的反省，我的身跟他的身有什么不同吗？都是平等没有差别啊，那我也免不了走上这条路了，那有什么好执着自己又执着他人呢？或者说又何必看重自己而轻视他人呢？如是观以心的调伏，可以求道，能除世间贪忧。那死尸过六七日，那有时候亲属又离去啦，鸟兽见之，开始有时候还没办法分辨他这个人死了没有，那如果认为他还没死，那不敢来靠近。那过了六七日，亲属亲戚啊朋友啊都离去了，这时候乌鸦啦、鸠啦、狐狼啦之类，都来食这个死尸，皮肉俱尽，日日就不断变坏。所以说但有骨人，就是尸骨了，那看到这样子更生厌心，这心肝脾肉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因为这个身和己罪福因缘而受苦无量，就有这个身呢造罪造福，感得这苦报身。那自己反省，我身不久以后也是会走上同样死亡这条路，一样会有这些死尸的过程。事实行者见古人在地，雨水啊，不断的浸泡啦，风吹日晒，只有白骨。或者一久了以后，连这个骨也会散坏、筋断、肢节分解、分散在各地啊。其色如割啊，或者腐朽烂坏，化为灰土啦，跟土同样颜色啊。那观不净以外啊，还要再转观哦。是观不净，不能停在这里哈，要再进一步来观四圣行啊。这里的四圣行就是不净、无常、非我、苦啊，这四圣行。初观36种不净，死尸膨胀啊，观内的不净啊，或者观外死尸啊，一日到五日这不净观啊，鸟兽来时乃至与土同色。这六七日以后了哈，这是无常观。那于这当中求我所不可得啊，这只不过是因缘生啊，不自在，这是无我观。那观身相是这样子哈，没有可以乐着的， 有执着，但是他无常败坏啊，又生忧苦，那就是苦观啊。以四圣行来观外身啊，不净啊，无常、无我、苦啊，自己来反省自己也是一样啊。然后内外俱观，如果心散乱，那应当念老病死三恶道苦，就不只是观这尸体了啊。观老病死就是我们内身的老病死啊，那观死是还要观三恶道苦，不只是说死了尸体坏了就完了，那有时候还会投生到三恶道继续受苦啊。生命无常，而佛法也不是说常住不灭啊，佛法是靠人的弘扬啊，要让正法相续，大家都共同努力啊。那像这样的，我们鞭策我们的心啊，让这个烦恼能够降服，还气念在不净观当中，要这样子勤精进，这样的一心勤精进，就能够除贪忧。好，那由身念处接着来观受念处啊，受就感受了，有乐受啦、苦受、忧受、喜受、舍受啊。那贪忧这二贼啊，劫夺我的法宝，我们行者做这样的反省，这身是无常不净，是可厌恶的啊。那这样的众生有什么好贪着的啊？为什么众生还会贪着这样的不净无常之身，造种种的罪业因缘呢？啊，这样思维以后，知道我们身内有五根，而外有色声香味触的五欲啊，合合就内五根还有外五欲啊，内五根外五欲，或者是内六根啊外六情，合合而生世间颠倒乐，觉得它是净的啦啊，它是可爱的啦，产生乐着啊，人心求乐啊，其实它都没有安住的时候了。那我们应当仔细来考察这个乐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我们身比心啊是比较坚固了，但是这个身都还会散灭呢，何况这个乐受呢？啊，乐受当然是更加的无常啊。啊，这个乐受也是没有安住之处，未来还没来。过去的已经灭了，现在又不安住啊，念念皆灭。所以我们所说的乐呢，其实不是真正的乐啊，只不过是遮了苦而假名为乐，并不是真实的乐。譬如饮食啊，因为饥渴很苦啦啊，那么吃的东西就暂时觉得快乐。那吃过多的话，又会产生苦了啊。那有时候没得吃，肚子又饿了，又开始苦了，我肚子好饿哦，又想要找东西吃了。如先破乐中说，这前面有提到了，就众生世上他背着五百斤的重担，苦不苦？很苦啊，对不对？那有人说好，给你背两百斤就好，哦，他就觉得很快乐啊，那两百斤还是苦啊，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他在人道中活得不耐烦啊，想要自杀啦，到哪里去？事实上，如果没有真正出三界啊，只不过是在一个牢狱里面呢，换一个地方，点点滴滴的这样的到处换位置而已，并没有真正处理啊，不能究竟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接着说哦，人天乐啦，或者是怎么样富贵乐。这些其实真的没有出牢狱，只不过是遮苦而假名为乐而已啊。则知世间的乐呢，都是从苦因缘而生啊。既然是苦因缘或业，那就会感得苦果啊。那迷惑人很短的时间，短暂觉得快乐。可是过后呢，却受苦无量。 譬如美食杂毒，在吃的时候虽然是香美，可是毒害人，有时候害一辈子了。世间乐也是如此，快乐顶多只是现在人生了，但是死后三恶道了，或者是无间地狱的苦，那更长远。所以观这个受乐受呢，是观受是苦，就从长远来看，虽然是有乐受，但是无常败坏是苦，那苦受当然是苦苦了。不苦不乐受，这个会引起愚痴啊，所以整个来说观诸受皆苦。再来观心，淫欲烦恼等毒来夺我们的智慧命，心就狂惑，心一狂惑，那舍弃利益而做出一些衰损的事情，那我们反省啊，那这个乐到底谁在受乐呢？是身在受乐还是心在受乐？那反省以后，原来是有心事来觉受这样的快乐，那我们再进一步再观心，那么地观此心其实是念念生灭，相续有故可得取相，其实它是念念生灭，念念生灭。那这个相续无常相续，大家以为有可取的东西，事实上它就像水波灯焰一样，前焰非后焰，它只不过是前后相续而已。受苦心非乐心，那受乐的心非苦心，受不苦不乐心就不是苦心，不是乐心，这时间呢各个不同。以是故心无常，那么观心是无常，那无常就不自在啊，没有办法自主主宰，不自在故无我，所以观法无我。那我们刚刚有说过，法念处它是观想运行运，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提到想，那行运很多啦，有相应行法，那以思造作为主，这是思心所，另外还有意念等等，这些都是要观，都属于观法念处的内容，这都是要观无我。那么其他的三念处内外相如先说。好，那我们这样子观无常、苦、无我不净，行这四圣行来破四颠倒常乐我净，四颠倒破了以后就可以开十相门，开十相门，一看到诸法实相以后就会觉得惭愧了，之前所做的不净误以为是净啊，那苦中作乐啦，从而这时候知道实相以后，对以前所做呢觉得非常羞愧，就好像有的人他夜晚看不清楚了，食不净还误以为很好吃，就白天一看，哇，原来都是吃的这些不净物，了知这些都是不好的了，感到羞愧。底下观四谛，观四法不净、无常、苦、无我，这是四圣行嘛？那其中的不净、无常是名为苦谛，其实苦谛、无常、苦空、无我都是了，这是苦谛的四个形象。那苦的果一定有因缘嘛？那苦的因缘就是爱等诸烦恼，那这就是极谛。极就是苦的因呢，严格来说有两个，一个是烦恼跟业，这里主要是强调爱等烦恼。那么爱等诸烦恼，贪嗔痴永灭，就是涅槃嘛，就是灭谛。那这些烦恼，我们要以方便来断除，修八正道，断爱等诸烦恼的方便，那就是道谛。所以从观不净啊、无常空无我，也可以转观到四圣谛。 那像这样的观四圣谛，相信涅槃道，心住快乐，是如涅槃，是名暖法。底下是说修四念处所得的果报。从声闻法来说，那可以得到四善根的暖顶。暖法顶法，这里先解释什么是暖法。暖法它也是修四谛，只不过还是有漏，到无漏的话就是见道以上，但是它已经在观四谛了。就好像人在钻火，有暖气产生，那就知道说，哎，这个暖气虽然火还没出来，如果在不断的精进努力啦，在更往前精进的话，智慧火就可以出现。这是暖啊，信持法已，心爱要佛。那这些四念处啦、四谛等法是佛所说的吗？可以依着这个法来修学证得涅槃。就好像我们服用好药能够让病痊愈一样，这个好药在比喻法，师就是大医王，药师、医师。如果这个药很好，那是由医师、高明的医师开药，他能够诊断我们的病症，对症下药，那知道这师为妙，就是知道佛了，佛很殊胜。诸服药病菜者，人中第一，是者信僧。佛是大医王，他开的这四圣谛的三七大品种种法药，可以让人家证得阿罗汉证涅槃，或者证得菩萨等等。那这些随着佛依法而修学的就是僧嘛，所以从这里来观想到三宝。像这样的信三宝，暖法增进，罪福停等故，名为顶法。停，这个停也有均等的意思，也有均等意思，就是说罪跟福是平等的时候，这时候称为顶法。那从这里来推，暖顶忍是第一法，然后见道嘛，对不对？那么在顶法之前，暖法或者是在更前的凡夫位啊，代表说他最多，可是福比较少，罪比较多，福比较少。到顶位的时候，那罪跟福是一样多了。那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咯，我们到底是福比较多呢，还是罪比较多啊？罪福平等，那这时候是顶法。如人上山到顶，那两边的里程都一样，从顶至忍乃至阿罗汉，这是一边，那从暖到顶这是一边。所以这个顶它只不过是四善根的一个阶位，还不是说真正我们目的的那个最顶端。如果是最顶端，那当然是以三圣功法来讲是涅槃了。对于大圣法，那是无上菩提了。这只不过是提到四善根的顶，就是罪福平等均等这样来说。声闻法中观四念处所得的果报，这里提到暖顶四善根前面的两个。那如果依菩萨法来说，菩萨来观四念处等，不忘本愿，就不忘度众生，不舍大悲。不忘本愿就是菩提心相应嘛，然后以大悲为上首了，再来就以无所得空慧为方便，这样来调伏心地，以三心相应来修四念处。那虽然他还有烦恼，心常不堕，脚住 圣本跟实本，他是说心常不随，就不会随着烦恼。虽然说烦恼还没有断了，但是不会起现行啊，经常在起烦恼啊。就好像人，虽然说还没把贼杀死，但是这个贼已经被他关在一个地方，他不会作怪一样。这个来譬喻，菩萨虽然说还没把烦恼贼啊全部杀死，但是他留祸润生了哈。那关起来还可以叫他煮煮饭啊，搓搓钵啊，啊，做做苦工啊，等等，嗯。菩萨顶法如先法会中说啊，这个在卷22那边提到菩萨会，就菩萨正信离生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个是无生法忍啊，有的提到波多三昧啊，有的提到住顶不堕。那什么是柔顺忍呢？菩萨的柔顺法忍啊，也就是声闻的忍跟四谛法相当于菩萨的柔顺法忍。那声闻的见到位以上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必知佛，这相当于菩萨的无生法忍。如佛后品是说啊，须陀丸是出果了，若智若果皆是菩萨无生法忍啊。其实经它那边是讲声闻的若智若断，智就智慧了，断就断烦恼啊，就有的断三结啦，有的断五下分解等等，断烦恼那都是菩萨无生法忍的少分，就在智慧啊，苦集灭道智慧有类似的，断烦恼有类似的。但是真正的菩萨无生法忍，除了智慧断烦恼以外呢，他还有悲愿。所以这里提到四念处所得的果报，以声闻法来说啊，得到暖顶啊。以菩萨来讲，他并不证果位啦，不过就是以他所证得的智慧啦，或者断的烦恼，相当于菩萨柔顺忍啊，更上的话可以得到无生法以上。嗯，好，底下提到四念处、四正勤跟四如意足之间的关系。四正勤，这个就是未生恶令不生，好，已生恶令速断。未生善令速生，已生善令增长。四如意足欲增上啊，来精进得到的定如意啊，欲勤心观啊。四正勤跟四如意足虽然各个别位，皆在四念处中，就说这四正勤、四如意足跟四念处，它彼此关系非常密切啊。如果智慧多，我们就名为四念处；精进多，就名为四正勤；而定禅定的比较多的话，就名为四如意足。那外人就问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四念处为什么不称为是智处呢？却要说是念处呢？啊，顿处回答，开始在修学实行的时候，那个智还没有明显的出来啊，那是以念为出门，经常来意念学习这身受心法啊，慢慢再来观无常空无我啦，啊，来破除四颠倒啦，然后开四谛门啦，啊，来产生智慧。所以这智慧是随念故，以念为名啊。好，下面这句很重要哦。四念处实体是智慧，所以四念处哈，它的内涵其实是智慧，它内涵不是念呢。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啊。大家如果可以回忆一下成佛之道，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 有提到37道品，那么可以归纳为十大类的内容啊。其中有关于智慧，就包含了四念处，还有五根里面的慧根，五力里面的慧力啊，还有七觉知里面的责法觉知啊，八正道里面的正见。也就是说，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四念处，它并没有归在念，而是归在慧，智慧。那归在念的有哪些呢？就五根里面的念根，五力里面的念力，七觉知里面的念觉知，还有八正道里面的正念。好，所以念跟慧哈，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四念处，它以念为名，但是它实体其实智慧。所以大家在修四念处的时候要留意，就是四念处的方法很多嘛，也是观苦受啊，观苦苦苦。但是印证导师有提到一点，我们在开智慧的时候其实要观共相，观共相才可以引化无漏，才可以得解脱了，不能只是观自相。所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哦，不能只是在受啦，或者是观身而已。重要是下面那些观心无常，重点是无常。观法无我是无我，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些共相，一定要融会到这个共相这边来。因为共相它是通一切嘛，哦，所以一物百物啊，有为法这个。无常，那其他通通是无常；苦，其他有为法通通是苦。啊，无我，一切都是无我。这样的话，才不会说哦，执着于这里，那有的这里不执着，又执着另外一边，不会。共相的话，那是全部一通百通啊。所以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但是我们观的那个所缘，但是一定要配合。无常苦空无我啊，所以者何？观内外身即是智慧。那么以念来摄持这智慧在缘中啊，身啊受心法不令散乱，因此名为念处啊。但是它实体其实是智慧。好，是正行。与96种邪行求道相违，故名正勤。有的外道苦行也是很精进啊，但是那是邪精进啊。这里要谈正的精进，就是要跟智慧啊无我相应啊。外道等虽然是舍五欲，自己让自己身心受苦了啊，那他只是让自己身心受苦，却不能够舍恶。不能够舍不善，不能够集诸善法，那这样没有什么帮助啊。所以佛说的精进，事实上道理很简单，就看断恶修善啊，以来的恶那就把它除去，未来的恶啊，防止让它不生，善法还没生的，让它赶快生起来，已经生的善再让它增长，那才是正的精进。好，接着解释是如意足，智慧火得正勤风。这智慧火就是四念处啊，四念处是智慧嘛，这是比喻火，火会烧烦恼啊。那如果在正在精进的风啊，那无所不烧。不过呢，要注意，如果正精进太过的话，那心有时候容易散乱。智慧火反而会变微弱，就像火得到风，诶，有时候有风助燃还好，但是有时候这个风太过了，那火不够大反而会熄灭啊，或者是变微弱，不能够烧，不能照。所以这个时候要以定啊，还要以定来克制超过这个 精进的风，则可得定。所以从这里来看，定慧要均等，慧太强啊，或者定太强都不够。那这个精进它要做一个恰当的调整。定有四种，就以欲，欲就是善法，想要精进修学善法的这种强烈的意愿，欲定、精进定、心定、思维定。那我们能够好好的控制这四念处中一些超过的过的智慧，那这时候定慧道得精进故，所欲如意，我们随着心意能够成办，后得如意事办，因为如意足。就是说智慧火如果正勤风太过的话也不行，那不精进也不行，那这时候需要以定，那跟慧呢来稍微调和。那定慧调和，这个如意足，这种种神通变化就比较能够展现出来。所以为什么那个神通啊，神通需要有禅定为依止，而能够引发神通的禅定呢，只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只有这四禅。四无色定不行，味道定也不成，因为这四禅定慧比较均等，有这个道理。足，那就是成就如意的因缘，也就是分，有的翻成四如意足，有的翻成四如意分。那这足除了说部分因缘，就是欲、勤、心、观这部分因缘以外，有的把这个足呢是比喻说人有脚能够自由往返，能够自由来去，能够承办种种世间、出世间殊胜之法。好，底下解释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四十二法，就是四念处、四正定、四如意足。那内涵其实就是智慧、精进、禅定了。那顿根人中名为根，五根里面信、尽、念、定、慧。精进就配合四正勤，定就配合四如意足，慧就是四念处，没有提到的就是信跟念。那顿根人中名为根，就像树它虽然是有根，但是还没有力，没有力。那力是什么，下面会比喻，如果是力根人中，那就名为力，这个事情都非常了了明白，能够急速成办，就好像利刀能够割解物体，故名有利。这个利就是如利刀割物了。那根它是有根啊，但是没办法像刀这样割东西啊。所以根这是比喻五根啊，利是比喻五利。是为成办，故名为道，这个是来配合八正道，还在道路中间啊。那是成办思维修行，名为觉，这是在配合七觉之。七觉之跟八正道在论师之间的配对有出入啊，有的把八正道配合在见道，七觉之配合在修道，有的正好相反啊。这经论之间有一说。好，三十七品论义如先说。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